投资新准则，企业好公民，永续会不会？收听掌握 ESG 大机会。Hey,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再回到永续会。自从 ESG 开始变成风起云涌以来，这个台湾各方面不同的行业、不同的规模的公司，基本上还甚至是不同的部门，包括企业啊、政府啊，还有民间单位，现在开始近邻都变成共同语言。那这中间在这个过程中，有一家单位，我应该说它是单位吗？或是组织，非常非常的重要，它就是工研院。事实上，从这个早年台湾经济发展，工研院在不同的时期都扮演了非常非常关键的角色。那我们今天很荣幸可以邀请到这个工研院的院长刘文雄刘院长来当我们的贵宾。院长你好。
熊总监您好，还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很高兴的这个机会在空中跟大家聊聊天。
对，我刚才才讲说，事实上工研院在台湾这个经济发展里面一直扮演一个非常非常关键的角色。我刚才开玩笑跟院长说，没想到这个永续时代来临，工研院还是一样持续扮演的很重要的。因为这个工研院在我们之前这个今年初的时候，我们看到了一个消息，就是说工研院他发布了他的这个永续报告书。那时候我就吓一跳，我想说，没想到这个研发机构他也要编这个永续报告书。那当然他们主要是自愿性的啦，那另外事实上在早两年我们台湾制定这个2050净零路径的时候，工研院就在里面扮演了关键的协助的角色。
对，我们都有参与。对，
是，所以我就想请问这个院长，就是说我们外界看工研院这个感觉就是一个财团法人，它比较不是一般的公司啦，为什么就是说当时你们会想要编这个报告书？那接下来就是说对于这个不管是台湾或是工研院自身，我们要台湾要迈向2050净零这个大目标的时候，您对工研院 又有什么样的期许，或者说您觉得它可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谢谢总监了。那我想大家了解工研院是一个研发机构嘛，所以过去我们很注重的就是说，我们要研究什么科技，我们要做什么样子的一个技术的一个发展。所以在几年前我们就开始内部就开始发展一个就是2035的技术策略蓝图。那这个的话，这个技术策略蓝图就告诉我们整个研究团队，就是说这是将来十年整个科技可能发展的一个方向，还有可能就是我们工研院应该要朝哪个方向去走，怎么带领台湾的产业往前走。所以它是一个把技术策略技术的一个布局，那当然重点就放在科技研发。那科技研发，那我们当然是在里面我们分成几个跨领域的一个研究方向。我们不对单一领域，譬如说机械啊、资通啊，我们不用垂直领域，我们有跨领域。说第一个就是智慧生活，那第二个就是健康乐活，那第三个是永续环境，那第四个就是一个韧性的一个社会。所以我们用的是一个应用的一个情境或是一个领域，那我们必须要解决我们的智慧生活的问题啊，我们解决我们的健康的问题啊，那这个一定是我们工研院里面各个研究单位一个跨领域的一个合作。所以这整个技术策略蓝图呢，它是告诉我们研究同仁，这是我们将来要研究的一个方向。那这件事情我们花了很多时间，去假设将来的情境啊，假设科技的发展啊等等。我想这个带领的工研院再往下再走的所有的研究方向，那当然我们要随时去 refresh， 就是要修正根据外界的环境的变化。譬如说因为 COVID 的关系，我们马上就讨论到这个健康乐活这部分是不是要做一点修正，所以每年会有一个 refresh。 那所以这个就是一个技术策略蓝图，这是一个很大的主轴，就是我们研发的方向。
院长您刚才提到这个你们等于是跨领域的哈，可是工研院我们现在几个所，譬如说光电所、绿能所都是以这个垂直来看的。
对，
那你们做这样规划，那内部应该是蛮大的一个工程。
对，这是一个观念的一个改变，就是说我们对准问题，对准应用的领域，而不是对准你的技术的专长。譬如说我们要做一个健康乐活，这是一个健康的环境，智慧医院好了，就这样来讲。那你除了生医领域之外，你要资通讯领域，你要机械领域要参与。所以但是我目的是什么？目的是要一个智慧的医院。就是说用这样子的一个观念，就是我们解决问题，把问题变成一个努力的一个方向，而不是在你说我有这样子的技术，这个一直在研发那个技术，而没有一个问题来做聚焦的话。所以我们是工研院里面技术策略蓝图 绝对是以跨领域的思维解决问题的导向来做研发的一个布局。
所以这个技术策略蓝图，你们在规划这个蓝图的时候，你们是所有人一起来吗？
对，我们会分领域啊，每个领域会有领域的一个督导人啊，督导主管，然后会把相关的垂直领域，比如说这个资通讯生理领域的人聚集在一起来讨论将来一个方向。那所以我说我刚刚讲的说，我们技术策略蓝图的话是根据应用领域，然后当然有一些共通的技术啦，我们就是把它称为智慧的智能技术 enabling， 就是让你变成可能。那这些技术就会用在这四个刚刚讲的四个应用领域里面，所以像人工智慧啦，好，这样是半导体啦，这些都属于共通的技术。好，那就是让我们其他就比如说智慧生活或者是健康乐活可以实现需要某些技术共通的技术，所以这是另外一个共同领域。
好，可以想象那个画面，大家在讨论的时候应该很精彩啊！
哦，对对对对，
就是说在这个领域，我可以贡献什么？我们这边可以做什么？
可是我想这些东西，当然刚开始的时候说，想要找外面的顾问公司来帮我们做，因为顾问公司做这种策略蓝图是最专门的，对。然后后来我们就决定由同仁们自己来努力，那我就带着同仁走了这一段日子。
所以院长你亲自参与？
哎，对对，刚开始的时候，就因为就过去的一些经验嘛，然后刚开始的时候是带着同仁。那现在大家都可以按部就班，所以这个2035技术策略蓝图会不断的在 refresh 修正，因为外界的根据外界的变化，
是，
所以这个是一个大主轴，就是科技研发对于我们研究单位来讲。但是如果这样再退一步来想想看，工研院刚刚也那个总编你有提到，总监你有提到说，工研是一个机构，它不是一群6000多个研究人员，它绝对不是一群人员。而是它是一个研究机构，既然是一个研究机构的6000多个人，这已经不是一个小的单位。那我们怎么去考虑到这个单位怎么永续的发展，对不对？过去50年，刚刚提到过去50年在台湾的经济成长的过程中间，工研院永远扮演一个重要的角色。在每一个时间点，台湾经济的转型一定有工研院的角色，每个角色也许不太一样，但是在过去都有这种角色。那我们要思考一下，将来50年，工研院要扮演什么样子的角色？怎么让这个组织继续的永续发展下去？就是说50年后还有一个组织叫做工研院，我想这个是我们要思考的。所以我就发展另外一个主轴，就是组织永续发展，就主要组织怎么永续发展。那对于工研院的同仁来讲，这可能是比较新的一个思维。就像刚刚总监有提到说，你看到我们的永续报告书的时候也吓了一跳，
对对对，
就说为什么我们要做这件事。可是这个事实上是从一个企业经营的角度来看，这个组织怎么永续发展一定要有一个roadmap， 有一个方向，等于是说2022年开始很努力的就做了这个组织永续报告书。那刚开始的时候大家也不晓得从何做起，那我们就把联合国的17个 SDG 就是那个
永续
发展目标，这个17个目标，如果仔细去研究的话，它事实上是对一个国家的发展，后来便是对一个社区的发展，最后才慢慢转变成说对一个企业的发展。那我们就把这17个 SDG 呢作为一个稍微整理一下，就发展出的就是把它 group， 把它归类成6大类。在对我们工研院来讲可以使用的6大类。那第一个当然就是科技研发嘛。那科技研发就已经刚刚讲2035的技术策略蓝图就已经有在做这一块。那第二部分就是产业的发展，我们对于产业台湾产业的一个推动贡献等等。那第三个就是社会公益，我们既然是一个6000多个人的组织，在台湾也算是一个财团法人，我们怎么对台湾的社会做一些我们的用科技来做社会公益。好，那就是第三个部分就是社会公益。那第四个部分呢，当然就是一个职场的，就是友善的一个职场，
包括DEI多元平等。
对啊，你这个工作大家在这边工作环境必须要好，这个组织才会永续发展嘛。所以第四个部分就是一个友善的一个职场。那第五个部分是人才的培育。其实工研院有一个很重要的角色，就是去台湾培养很多高科技人才。
没错，
就是说人家有人进来工研院，就像是他有人讲说什么，到这个少林寺18般武艺学完了以后就出去。这个对我们来讲 绝对不会说，哎，你说人家问我说，公营院会不会怕人才流失？我说这不是人才流失，这是人才的流动啊，好，有进有出啊，对台湾的产业才会有帮助。嗯，所以第五大项就是人才的培育部分。那第六当然就是一个对永续环境的一个贡献。嗯，好，所以我们把它分成这六块，嗯，来分析我们公营院的组织永续发展的一个进程的进步的一个状况。嗯，所以第一本就是那总监你有看到我们那第一本是2023年的时候年底的时候发布了，但是那个是2022年的资料，用2022年的 data。那我们今年的7月会发布2023年的永续报告书。
你们今年还会发布？
哦，每年都以后每年都会。对对对，所以我们第一个做一个 benchmark， 第一本很辛苦，因为大家没做过，那收集很多资讯、很多资料那个数据。那所以第一本出来是属于2022年，那2023年的时候就是今年的7月的时候会发布。
哇，这个真的很有心。
对，那将来2024年就是下一年度的年终的时候会发布前一年的报告。那因为第一本等于是说是有点像第一刚开始嘛，我们说 reference 一个 benchmark 的部分。那以后呢，我们会注重在一个 delta 的，就是 incremental 在增加的或是改善的部分，或是有更进步的部分。就譬如说，我们说，哎，从2022到2023，我们的社会公益做了什么更好的事情？所以以后会注重在一个
持续的揭露，加上进步。
对对对，
因为我一般遇到这种像是当然不是我主要遇到企业哈，他如果假设他是没有公开发行的哈，那他大概就是大概2年编一次。哇，所以公研院真的很强哎，你们这样每年编。
其实刚刚总监我刚刚有提到说，第一年很辛苦，因为光收集这些数据，对不对？那而且怎么做把那个整个报告书的架构还有数据的一些整理分析等等架构做出来，我想第一年真的很辛苦，所以花了一年的时间。那现在第二本开始就是按照那个架构，然后我们去分析这个，哎，我们这一年中间做了什么可以值得鼓励，或者做了什么应该要改善，没做什么啊，那我觉得这样的话以后按照这样子的一个架构做下去会很容易。
是没错，其实就像我们在做近邻，我们一开始先做温室气体盘查，盘查要接下来每年看我能减多少，然后去做多少技术进去。
对，但是第一年很辛苦，因为连组织就譬如说把17个变成6个，然后这6个怎么去收集数据啊？那怎么我们的哪一方面跟公园是有相关的？那这些东西都是我们应该要努力的。那我想这个就是我们就是说从一个研发机构，刚刚讲是研发，而且是一个机构的角度来看，除了技术的策略蓝图之外，我们要有一个组织永续发展的一个方向。那我想这个就是我们现在对整个公营院的一个2个主轴在发展。
哇，这个太好了。那我接下来要问一个可能跟这个我们大家一般认知的公营院比较跳痛啊，比较就是说大家没想到说他可以做这件事情。因为我最近看到一个新闻，就是说公营院和这个国内的这个金融机构倡议的这个绿色金融，就是我们印象中就是说，哎，这个公营院照理说应该是技术啊，照理说应该是比较偏向这个我们看得到的技术，金融好像不是你们的专长啊，可不可以聊聊这一块？就你们跟金融业合作这个到底是它内容大概会是怎么样？
好，谢谢，应该这样讲好了。我们台湾这个资本市场跟科技市场中间的连结比较弱一点，怎么样一个让科技可以得到资本市场的一个资源，让他们能够继续发展下去，尤其是新创公司这一方面，我们公营院是希望能够造成大家一个风气或不同的思维。所以大概在6年前2018年的时候，我们就启动一个就是无形资产的融资。那这个事实上是一个很应该是说一个很巧合一个机会，刚好我回来的时候，然后再一次跟蔡总统还有跟年轻人在座谈的中间，我也刚好坐在那里。那有一个年轻的创业就跟蔡总统就是报告说，哎，他刚开始创业，没有机器也没有厂房，但他只有智慧财产。他到银行借不到钱，
借不到钱
这个就让我突然间我一想说，哎，奇怪，在国外无形资产，所谓 intangible asset， 无形资产就是智慧财产，是可以到银行去融资的。那为什么在台湾后来才瞧说，哎，我们2017年有一个产业创新条例，那这方面的话，就希望能够让银行能够参与这样子的一个投资，所以我们就跟信保基金还有40几家银行，联合一个三角形。工研院做技术评鉴，信保基金当担保，由银行来融资出钱， 那我们已经凑成好几家这个新创公司，可以用他们的智慧财产，用他们无形资产到银行去融资。
所以已经实际有
这过去四五年已经有很多案例了，
哦
很多案例，大大小小的案例，那也很多银行参与，就是说大家事实上非常非常的支持，尤其是有信保基金的担保，那台湾的那个金融界就基本上比较偏向于保守，所以信保基金的角色就是担保。那我们就是用技术评鉴，所以这样一个三角形容运作了好几年，
哇，
非常的就等于是说我们继续在加强这方面。
哇，你这个院长，你这个是，所以你我记得你是2018年那时候回来的嘛？
对对对对。
哇，你这个帮公园又增加了一个新的角色哎、欸。
对对对，因为我是觉得在整个台湾的一个新创的环境里面，那种 early stage， 非常困难。
对对对对，
那 early stage 他们真的是什么都没有。那你就是说，除非说你有人突然看上你了，那给你很多的资金投资，要不然的话，你就刚开始是蛮辛苦，而且真的只有智慧财产，有些技术嘛。所以我们公益院可以帮忙 facilitate 这一段路。那在这个过去几年做的非常的，应该是说慢慢的成型了。那在去年前年的时候开始所谓的绿色金融出来了。那这问题就是说就是银行也希望有绿色融资。他要把他的资金借给绿色的科技或绿色的专利啊技术上面。如果你愿意用这发展你的绿色，所谓跟绿色有关系的，跟有序有关系的一些技术，那银行他愿意做融资，就是等于是说无形资产里面再把它缩小到其中一个范围，
到 ESG 永续这一块。对
ESG 永续这一块，
因为其实对金融业来说，他们要投入 ESG， 其中有一块就是这个绿色融资这一块。
对对对，那我想那个这样子的一个基于我们对无形资产融资的一个经验跟我们推动的情况，我们就一样的，我们做专利的评鉴。就是说你有技术拿过来，我们来鉴定说你这个算不算绿色科技，你算不算绿色专利。如果算，那银行就用这样子的判断说我要不要把钱借给你，用绿色融资的办法借给你啊。那我想这样子就是等于是说在促进我们整个台湾的绿色科技的一个投资，可以帮助加入一点这个资金的一些益助。
所以有实际有人真的因为用绿色科技借到钱了，
已经有例子啊。那事实上有一间就是那个叫做慈绿啊，他是
哦，慈绿我知道，他是做那个废弃物，然后去做成鞋料的。
对对，没错没错，就是说他们就是收集废弃物，然后我们就是去评鉴他的专利或是智慧财产，判定说没有错，这是属于绿色科技。
对对对对，
所以那银行就很愿意，就是说我就用绿色融资的方式把钱先借给你，让你去发展你的绿色科技。
是哦，好酷哦！因为慈绿对他之前跟我们之前有听到这家公司，它包括像咖啡渣或是一些把一些应该说转废为这个金呐、哈，
对，
就是
对
对，把它变成是一个再利用。没想到这样的这样技术竟然可以银行也愿意贷款，我觉得太棒了。是
对对，那我们还有跟那个中国信托，那个是另外一个计划，就是说中国信托想要帮助他的客户，那就是说如果他的客户要投资在永续的科技的，或是做一些近邻的一些科技的一些投资的话，那他愿意用不同的贷款的方式，或是不同的投资的方式给他的客户哦。那我们公益院的角色一样，就是技术鉴定。我说你这个属于这个可以做永续，可以做减碳，那中国信托就很高兴的帮助他的客户。这是我们，当然我们也希望跟更多金融界来合作。
哇，太真的太酷了！因为我印象中记得去年这个 AR6 报告出这个总结报告的时候，有讲到就是说国际上面哈资金进到这个绿色科技或是未来永续界的还是大大的不足，希望说各国都能够有更多资金进去。没想到这里面是让公营院扮演的临门一脚。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回来我们继续来聊聊，因为公营院真的是台湾如果要迈向近邻的一个技术的火车头，我们待会继续聊聊，就是说对于这个供应来说，台湾迈向近邻，他们能够给企业能够什么样的协助，或者说对台湾这个国家要达到2050近邻排放，供应链可以扮演什么样的效益的角色。好，欢迎各位听众回来。 我是这个永续会节目主持人，天下杂志总监熊奕希。那我们今天很高兴邀请到的来宾是工研院院长刘文雄刘院长。院长你好。
您好总监。
刚才前面院长有分享到，就是说他事实上他从这个院长从2018年从国外回来担任这个工研院长这个角色之后，没想到真的帮我们工研院赋予一个更多新的价值，不只有实体的这个报告书的产出，甚至是还有这个可以帮助这个绿能科技，虽然是这个无形资产，那可以帮让他们借到钱，所以等于是让台湾这个往这个绿色科技这边迈进，有更多资金可以往这个方向去走。那除了资金，当然我们回到这个工研院的本业了，就是说我们这个我刚才前面有提到台湾要迈向2050的净零，事实上我们的策略这个净零路径，工研院当时就有提供一些协助。我不知道说对企业，今天假设一家企业它要迈向2050净零排放，中间应该也是很需要一些技术还有相关的协助。我不知道说院长你怎么看说企业要迈向净零2050净零的时候，工研院可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好，谢谢。刚刚主持人有提到说事实上回到科技是我们的本业嘛，好，那当然没错啦。那对于净零的科技的发展，刚刚好我们上个礼拜4月19号办了一个所谓E3 Net Zero Day 的，就是我们事实上是应该是第三次办了，第三次每年有一个，就是把一些净零相关的技术或是正在发展或是已经可以使用的技术拿出来做展览，那也办了一个论坛，我们连续办了3年，那上个礼拜五刚好是第三次，这样子的一个过程就是把我们工研院已经有了一些技术，你就可以使用，或者是说我们正在发展，如果你希望能够投资一些技术，像那一天上礼拜五我们展出了一些新的技术，那比较就是说正在发展中的技术，就有几个产业大佬，我不能讲是谁，他一看了以后哇一直问哦，然后问说马上跟我们约时间，说他来考虑说是不是要投资下去这个技术的发展，
太好了，
所以这个事实上等于促就是说facilitate 这个整个的研发的一个速度嘛，那你说像 IEA 他讲说2050净零永续必须依靠就是新的技术
的
大概占 50%，
对，
这是2021年发布的，就2023年发布的时候他就说这个会要依赖将来的新科技的只剩下35%，这代表着过去这2年中间有非常多的技术的发展成熟的比较快，就大家投资下去的跟研发的速度都在加速，
对对对，
那所以我想这样子的一个整个环境，那我们为什么工研院会想要办这样那叫 E3 Net Zero Day， 就是说我们希望把我们的技术拿出来，如果你觉得这个东西有 potential， 大家一起来更努力更往前，所以这个是我们办这个技术。那对于那个净零永续的一些减碳的一些技术，我们大概把它分成4大个领域，第一个是供给面嘛，供给面是什么，就是你要有绿色能源，那这方面呢，当然我们上礼拜今天的展出就是重点就在氢能，
氢能
对，当然我们会考虑到什么太阳能啊什么地热等等，这都属于绿能的部分，这供给面的部分，那我们今年就有一个氢能的一个展出，那然后另外一个就是需求面，就是一供给端嘛，那需求端，那需求端你就要改变一个人的使用能源的一个行为，如果你行为不改变的话，我要达到2050，我相信是会比较挑战性比较高，所以你一直做同样的事情，那你希望结果不一样，爱因斯坦说你就是疯了，
是是是，
我常常用这句话，就是说如果你继续做同样的事情，那你希望结果不一样，那你一定是疯了，
没错，
当然我是把爱因斯坦的话变成白话文，
就老路到不了新地方，
对对对对对对对，所以这个需求面要改变，那除了循环经济要循环使用之外，那你有一些要就是要改变你的行为的需求面的部分，还有一个就是这个制造面，台湾是制造业为主的一个国家嘛，在制造业制成的过程中间怎么去减碳，那到怎么去做智慧化，让它做 optimization 最佳化，减少你的碳排等等，这些都是制造面的问题，那在最后呢，你说整个环境上还是会有二氧化碳，那我们怎么办，我们就是用碳捕捉，碳捕捉就是CCUS Carbon Capture， 然后再使用这样子的一个技术，所以我们把它分成4大块，那每一块里面都有技术，刚刚提到说在供给面的话有氢能的部分，有燃料电池啊，还有地热的技术等等，在使用面这边，当然有一些像虚拟电厂的使用，就是这样 虚拟电厂就是说，你不一定要有电厂，而是说几个分散能源，大家同时往上升或同时往下降，来稳定系统的一个稳定。那这种东西是对碳排是有正面的影响，
对，
有正面影响。那还有一些循环经济，刚刚提到说，用这个废弃物这个来，就是那个持率这间公司，这就是循环经济的一个观念。那还有一个制造面的，像我们这次其实对于整个那个纺织业的那些回收。有一个新的技术出来，就是像我们回收那些不同的衣服，
旧衣回收，
旧衣服回收，回收之后呢，第一件事你要判断它是什么材料，
对对对对，
它是尼龙还是什么，就是还是棉等等，你要先判断什么材料，判断材料以后呢，分类，对不对？分完类之后呢，最后是怎么样？要 decolor， 就是要去色，那你才能再使用嘛，
是是是，
所以这个我们从分类。分类有分类的用雷射的方式，很快就可以分类它是属于它里面的材质，用它的光谱来决定说这个这一块材料之内就含了什么样子的一个
棉啊尼龙
啊，对对对，
所以工研院有开发一个这样的一个仪器，
对，它用就是那个块布放过去之后，
扫描就知道它
一秒钟之内就可以知道说它是什么东西，
哦，
它里面含有什么东西，
对对对，我知道旧衣回收之前一直
以前旧衣回收都是回收烧掉，大部分是这样，然后但是你分类以后还不打紧，就是因为还有不同颜色嘛，
对，
所以我们要去色，那去色平常都是用有机溶剂，那对于环境是不好的，所以我们这次是水溶性的。水溶性就是可以去色，那去色的效果又更好，但是它又不污染环境，所以我想这样子的技术是属于在一个制造业，尤其是台南纺织，他们是有兴趣。
是，
那就是说像这样子，我们供应就在各个不同的领域里面在推动，像碳捕捉，我们就跟中钢。所谓的钢化联产
啊，哦，对对
对对对，这个应该已经谈过，所以我想这样子就是在不同的领域里面有不同的技术。过去这一年我们很积极推动，就是一个技术策略的顾问团。我想总监你应该了解，就是说很多中小企业，甚至于台湾的传统产业，他们很想要做，
对，
但不知从如何下手。
是
来到我们现场，看到很多技术，好啊，技术，然后呢，我怎么办？那他也不知道，对不对？他光有技术也没有，所以我们希望能够帮他看 A to Z 怎么走这一条路，所以我们有一个技术策略顾问团。
对，你这个等于是顾问进到公司里面去看他实际上面需要什么，顾问可以解决他痛点的。
对对对，就是说先从盘点一下，盘点完了以后，然后告诉你说，你什么地方是你的痛点，有什么样技术你可以考虑，然后会有什么样的结果，那你再怎么引入这个技术等等。我想这样子的一个顾问的咨询的一个服务，对于大家还在摸索过程中间是非常重要的，
是，
所以你光技术摆在他前面，事实上帮助有限，
对，
所以我们这次很积极的推动这所谓的技术策略顾问服务，那我想这是我们工研院对整个台湾产业走向近邻的这个帮助了。
哇，这个就是说你们在 demo 就等于有点像 demo day， 你们把一块上等的这个和牛牛肉放在桌上，然后甚至还教他怎么料理，应该可以这样讲，对不对？
不错，这个我们可以写下，以后要用这样子来形容，就可能
不行了，因为我们在讲近邻牛好像有点碳排放有点高，牛肉有点高，开玩笑，开玩笑。那刚才院长有提到这个氢能啊，因为我蛮多企业都来跟我问这件事情，就是说有没有什么新技术，然后问说，这个台湾这个大家都在谈氢能，那台湾现在目前到底阶段到哪里？因为我之前有听过工研院在分享，就是说大概就是说我们现阶段大概以太阳能啊风电为主，那大概2030年之后会是就氢能就开始变成很重要的技术。我不知道这工研院对这个氢能这件事情的你们目前怎么看？那台湾现在大概什么时候可以对企业来说是可以进场的？
氢能这个很有意思，我们在我们那个国发会政府发布的近邻的2050的那个路径上面，将来是希望氢能会用到9-12% 的那个能源的供给。OK， 那我想全世界包括 IEA 他们，我们大家都对于氢能抱有无限的希望，
很高期待，
对，因为氢烧了以后就是水嘛，
对
对，是完全不排碳，但是氢的取得跟氢的运输等等，这些是大家需要研究的。那过去这几年当然我们了解日本一直很积极的在发展氢能，那所以日本的氢能的技术可能是在世界上算是比较领先的一个国家，因为他们过去几年一直都没有停顿。我们台湾对氢能我们怎么去 position ourselves， 怎么去我们的定位在哪里，所以在2022年的时候那时候就当然在一个讨论的时候，就是我们工研院要重视在氢能的应用策略，因为我们基本上我们跟产业走得比较近，
对
对，所以我们就重点是放在 氢能的应用的策略。所以我们2022年的时候就发布一个，就是有时候我们的想法了哈，工业院的想法就是氢能的技术应用的策略的一个建议哈。那从那个时候开始，我们一直在更新，因为氢能在过去这两年的全世界上在研究跟应用上，不管是它的制造氢啊、产氢啊，还有氢能的应用等等，
还有运输，
非常的进步非常快，
进步很快，
大家投资很多，所以我们一直在更新我们原来的那个应用策略蓝图。今年呢，我们在这次的展出，就是上礼拜，我们推出了一个氢能创新平台。那氢能创新平台，我们的想法是在我们台南沙仑的，就是绿能园区里面，我们做了一个平台就是说你可以来做把技术验证或技术的测试啊，或是一个等于是 demo 在那边来，就是大家一起来合作。那现在参与的厂商大概已经差不多有11家，10家11家左右到沙仑那边去。那所以对于整个氢能的，从我们把它分成三大类，第一大类就是产氢，你要怎么产氢？那台湾产氢应该是算是比较受到一点限制，
对，
所以我们会有绿能产氢，或是用我们的余氢的再利用。在事实上，在科学园区里面，余氢的利用是回收是已经在处理，那我们有那种技术。所以 这些技术就是我们在产氢方面的一些技术，就是说比如说怎么样电解氢，就是从电解氢的技术啊，那电解膜，那怎么样让氢来电解，还有这个余氢的再利用再回收，把它纯化，纯化以后就可以再送回去再使用，所以这是在氢生产的部分。然后第二部分就是运输跟储存，对不对？氢产完以后一定要运输或者是储存，
运输是个挑战。
那因为它的氢是非常，它的临界点是非常的低，几乎到一个临界温度的零度的部分，所以它的传送跟储存是有很大的挑战。那这部分就是整个基础建设应该要怎么去做。那我们工研院在部分呢，大概就是有一些检测的一些感测的一些技术，比如说有漏气那我们已经有这样子的感测器，或者是这样感测的一些涂料，所以你可以知道说管子上面有没有漏气，那或者说检测到是哪里出了问题。好，所以这在基础建设上面。那应用方面当然就是譬如说发电，或者是燃烧，或者是燃料电池，就给电车的氢能车来使用。那燃料电池的部分，那我们就有那种就是桶子，就是用那个复合材料来做氢的桶子，放在车上那很轻，所以跟锂电池比起来相对来轻，所以而且它的续航力比较长。所以我想我们把氢的测试平台创新测试平台的话，把它分成这三大类。那我们就像有一间公司叫做氢风，氢风嘛，
清风是个歌手吧？啊，没有啦，开玩笑，不好意思。
2023年，我们工研院 spin off 的一间公司，他就做一个余氢的纯化跟再利用。然后，我想他的在整个科技产业是非常重要的一个 startup。那将来氢能的发展，我觉得很重要一个观念。为什么我们非常这个积极？有人讲，刚刚总监也有提到，2040才会有氢能的使用。但是你要是现在不做，
没错，
你2040没有氢可以用，
没有氢可以用，
对不对？因为你整个基础建设，它就是我刚刚讲的，就是运输、储存，还有甚至产氢，或者甚至于如果我们要做接收站，那我们氢是像日本会从澳洲买氢，我们说不定也是，
对，
它澳洲要送到日本之前，经过台湾，先给我们卖一点给我们。
我有听到我们台湾的企业现在正在跟澳洲谈，
是啊，没错啊，
对。
那像这些东西，如果你现在不去做，你2040不会有，对，
而且依照院长讲，这个事实上它进步速度超乎我们预期，有可能这个会提早很快，所以我们真的要赶快做好准备啊。
对，所以氢能部分我们是只是在呼吁社会大众，就是说，整个产业应该要动起来。那因为如果2040、2050要靠氢来做这样子的发电或使用，我们一定要加强。
没错，而且比例事实上还蛮高的，刚才院长提到9%-12%。
对。
好，最后问一个，我们来一个比较轻松的啦。因为之前我每次在跟院长互动，或是说我们在一些活动听院长在演讲的时候，你总是会常常会提到，就是说这个节能减碳没有局外人，节能减碳人人有责。对，
是。
然后你甚至提到说要以草根运动的精神，从基层启发，共同推动电力能源转型。可不可以跟我们聊一下，就是说您这个概念大概是，当然我们大家都知道这个节能减碳人人有责，但是有时候真的人，就像刚才院长前面提到，人的习惯很难改变。那您觉得您会用什么样的说法或是什么样的行动来说服大家可以往这个方向走？
好，谢谢。 这个草根运动我常常喜欢用的、嗯、因为那我大概过去有一些经验、嗯、啊，就草根运动它事实上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嗯、就是说当 authority 就是那个主管单位、嗯、它来推动的时候有碰到困难，事实上我们从下面哦、那常开玩笑说我们台湾在常常讲说菜篮族、嗯哦、说怎么样让这些全民百姓都能够了解、哦嗯、永续减碳、哦、就是说减碳是好事、嗯、排碳是不好的事，
对对对，
这种价值观要先建立起来、嗯啊、这个是要在平民百姓里面要慢慢要砍入这样子的一个思维嘛、嗯、所以一个非常规的从基层做起、嗯、那我们怎么样去、推动我们这样子的一个观念、所谓的减碳朝那个方向大家一起来努力、嗯啊、这个就是我常常在讲说用草根运动就是等于把它简化了、欸、简化了这件事情、嗯、那其实在整个绿能的推动哦、那草根运动也是 有一些成功的一个国家、哦嗯、那我想像这样子的一个、像丹麦、嗯、它是欧洲一个非常成功的就是用草根运动来推动，最终从社区开始一直推动、嗯、我们要用绿能，它算是一个非常成功用从下面基层来推动整个绿能。
对，他们的我们常常讲说他们的民众或他们社会人民的这个对减碳的意识是很强很高的，所以其实上就是院长讲这种草根运动从小然后从各个不同的族群都开始去让它深入他的 DNA 里面。
不过这个东西就是要靠媒体啊、嗯、对不对、
啊、是是是是我们跟院长一起合作来做到这个，
因为你要 让全部的老百姓都能够了解、为什么我要做这件事。刚刚您有提到说、怎么样人人有责，没有人局外人、这个计划 我一直在讲、真的是没有一个人的局外人，
是
今天的一举一动都会影响到整个排碳，
对
多多少少的问题而已、所以我想这种观念就是要靠社会大众靠媒体、靠大家一起来努力、我想这观念建立起来之后呢，那我们就比较容易推动一个目标，那当然政府的 policy 政府的方向也会帮助这个整个的推动嘛、那公院在这方面呢，如果说把它再缩小就讲到能源的部分好了、在能源的部分我们就是很积极的就希望能够让大家了解这个台湾的能源有90%几是进口，所以说我们今天在这里要大家一起同舟共济一起来解决这个问题，而不是只是单方面，也不是从供给端，我们从需求端使用端我们自己也要努力，所以我整个这个所谓的匡正视听、希望能够让引起社会大众的共鸣，从专业的角度来看能源的问题，所以我们这方面就一直在做一些也正确知识或是尝试、的推动、那当然也希望媒体能帮忙，
是是是，没有这也是我们的责任、
是是是，这是第一部分、第二部分就是我们就是用奖学金的方式，我们成立一个人才的联盟、利用奖学金来鼓励更多的学校的学生、或是业界的人来参与所谓能源的专业、因为过去几年能源专业的人慢慢就是比较少了、那这几年当然你可以看到最近的股票哪一种股票在涨，大家可以看出来、像能源股事实上蛮夯的，
没错，
对不对、我想这样子的话可以我们用这种奖学金或是不同的方式来鼓励更多的学生或是外业界的人来参与能源的产业、我想对整个正向的循环，这是人才的培育方面、因为你要有更多的专业人才，这个议题才会有走向正确的方向嘛、那第三点就是就我们希望推动一个跨领域，刚刚我最前面提到我们2035技术策略蓝图、
对对对，
我们是用跨领域的，就比如说智慧生活、健康的活，所以我们希望在大学里面不要只是专科专业的科目、应该想想看你要跨领域、所以我们在台大在中山大学都成立一个所谓跨领域学程，也就是说你毕业的时候除了说我是电机系毕业之外，我还有一个智慧电网跨领域学程的，这同样的一个让你，但当你要修的不能只有电机系的课、你还要修一些经济系的啊、你还要修一些这个环境的、对不对、那这样子的话让你的知识能够有广度，
对，
那我们说要培养一个 T 领域T 型人才，T 型人才就是说你有一个垂直的专业领域、但是你对很多其他相关领域你也多多少少能了解一下、所以我们一直在推动一个 T 型人才的一个观念，所以这直接都到学校跟大学里面，所以我们跟台大跟中山都已经有这样设立，帮忙他们设立这样子一个、跨领域学程、那正在讨论就是像成大啦、台湾科大哈、还有中正大学也在讨论、对对，
哇，这个其实蛮多年轻人都有时候遇到，我都会问我说，欸，他想要投入 ESG 领域啊，该要怎么样准备啊什么。事实上这个院长讲的很关键，就是梯形的这个梯形的人才，当然你环境管理啊或是相关的，不管就你都要有一个本业的纵深，但是事实上你这个广度，因为我自己在看这个在做这个 ESG， 我发现企业基本上 ESG 是方方面面啊，不是说只有在环境这一块，基本上经营管理上面也是都是跟永续相关。
没错。
好，今天非常谢谢院长，这个市长院长虽然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啊，院长果然是工研院这个院长啊，他讲话非常有架构，然后非常有逻辑性。我们今天从院长的口中，我们听到工研院他今天他的角色真的是超乎我们的想象。从一开始他都有这个所谓的可以帮这个技术建架，然后他甚至可以当顾问，然后他有一个轻平台可以让大家一起在这边成就一个新技术，然后甚至做宣导，最后还有人才培育。哇，这工研院在我们这个永续这个道路上面真的扮演方方面面的角色。是，好，非常谢谢院长，希望下次有机会我们再来这边 再聊第二集。
好，谢谢总监，我想很高兴有这个机会跟天下的一些听众们大家来分享一下我们的经验跟一些想法。
谢谢各位收听今天的永续会 Podcast， 我们节目更新的时间是在每个月的第二和第四周的周三，也欢迎您上网搜寻天下永续会，期待跟您下一次的上线，谢谢。